弟兄姐妹平安。创世纪里面记录了以色列的先祖一共四代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他的儿子以撒，到他的孙子雅各和他的这个祖重孙叫约瑟其中以撒的寿命最长，根据圣经的记载以撒活了180岁。那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活了175岁，那以撒的儿子雅各活了147岁，那以撒的这个孙子约瑟他只活了110岁这是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在创世纪记载了亚伯拉罕他们四代人，那其中以撒圣经里面以撒所记载的这个篇幅是最短最短，只有如果您看到这个从创世纪25章实际上还是从中间开始那么到了27章基本上就停在这个地方讲到以撒就是两章半这个多一点即使加上其他的地方，比如刚才我们开始读的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他的儿子，那么其中也记载了一点点的以撒所以即使加起来，也不过就是3章的这个内容但是如果您去数一数看数一数这个创世纪里面记载了这个亚伯拉罕实际上从12章一共记到25章一共有14章之多。那么雅各呢，也是从27章到35章，也有9章之多那么约瑟就比起这个雅各还要多一些从这个37章，那么一共37章，然后中间38章差了一段犹大和他玛讲了差了一段，那么39章到50章结束那么都是记载这个主要以这个约瑟的这个事迹为主，当然也中间也穿插了一些他的10个哥哥和1个弟弟，还有他的爸爸雅各他们的一些事情所以一共13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本身记载这个以撒是很短，好像是一个这个人很不太起眼很不起眼。那么以撒如果你要细读这个创世纪，这个以撒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比起他的这个爸爸和他的这个儿子孙子，就是这个以撒他一生他没有离开迦南这个地方，他没有离开所以他这个一生没有多少的这种颠簸流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不像这个亚伯拉罕，更不像他的这个儿子雅各受尽了很多的苦甚至在这个圣经的里面，连他这个雅各记载记载这个以撒他讲的话都不是很多就是短短的几句话就像在这个22章里面只讲了一句话就说父亲呐，这个羔羊献祭的羔羊在什么地方所以似乎这个以撒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起他的爸爸，比起他的儿子，那么这个以撒这个名字一生也没有改不像这个亚伯拉罕，神给他改了个名字，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这个雅各也说你不要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所以雅各这一生连名字也没有改。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平安是福，似乎这个以撒这个平安这个福他得着了。那么我们也中国人也爱说沉默是金，这个以撒他也是很沉默这金子他也得着了所以好像这个比起他的上一代，比起他的下一代，他又有福他又有钱圣经似乎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暗示。虽然这个创世纪在这个以撒记载不多，但是在救恩的历史上以撒却扮演着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当我们详细研究以撒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所预表的那一位，将来的那一位，就是哪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许多的地方 就从以撒的这个身上可以看到那一个影子哈、啊，那个影子，所以这就是预表的意思。从外表上看，以撒很平凡，而且呢，他也很安静，好像他从来就在跟人的这个互动的里面哈、啊，好像从来有很少的没有看到他有反抗、有挣扎哈、啊，所以。以撒他这种生命的这种特质，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当学习的啊，和操练学习的，那就是一个顺服的儿子。顺服的儿子，从我们刚才22章这第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他从小他在父家成长，他就表现了这种顺服的这样一个特质。我们知道顺服常常表现出来就是非常的安静啊，而且似乎没有很多的这种争论、争吵、挣扎、反抗啊，所以圣经他这一生似乎好像是没有这种跌宕起伏的这样的经历，以至于圣经记载他也是用了不多的篇幅啊。可是这一种顺服的这一个生命，却是基督徒我们心里面非常宝贵，属神的人非常身上非常宝贵的一个品格、一个特质哈，但同时却是非常困难的去学习、去实践哈。所以我们就从以撒的这个生平里面，我们就看一看以撒他作为这个顺服的这个儿子，他有哪几方面哈，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宝贵的这样一个品格哈，这样一个特质。从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22章这个1到8节里面哈，我们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照着神的这个吩咐，他凭着这个信心哈，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信心的榜样，他就去来献上他的这个儿子。如果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看啊，在这个创世纪17章第1到第7节和第创世纪19章这两段经文提到神向两个人立约啊，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以撒啊。神向亚伯拉罕立约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立什么约呢？这个第7节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啊，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那么在第19节这个地方，实际上19节这个地方以撒还没有生出来。我们知道以撒是在第21章那个地方，基本上这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哈、啊，在21章还是很多年之后哈、啊，亚伯拉罕才生了以撒。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借着亚伯拉罕就跟以撒立约。所以19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就要叫以撒，我要坚定和他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啊。”所以圣在里面。把清清楚楚白纸黑地说，神借着亚伯拉罕和以撒立约。所以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高峰就表现在他献他独一的他所爱的这个儿子以撒的这个上面。在这个伟大的行动中，除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之外，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以撒的顺服。可以说他们一起成就了人类历史上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甘心顺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而死之外，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信心与顺服的见证。我们从圣经里面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在整个的过程中他没有挣扎和反抗，他就如羔羊一样顺服父神的安排，他被当作这个祭物啊，当作这个祭物被献给神。那么按照圣经的记载，以撒当时是个童子。那么古时候这个希伯来人称呼这些年轻的男子女子，在他们未婚之前 他们就称呼为童子和童女啊。那么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都可以称之啊，都可以把这个男子称为童子啊。所以就像创世纪之后面三十七章那里面清楚的讲说，约瑟是个童子啊，就讲到他爸爸啊雅各爱他，给他做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彩衣啊，说那时他十七岁。所以也就是说按照圣经说十七岁是可以称为童子的啊。所以这里面啊，以撒在啊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多少岁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圣经说他是童子。所以另外我们从圣经里面这个记载里面的一些细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说让以撒背着献祭的这个柴啊木柴，我们就知道说献祭献燔祭就是把整个的这个祭物哈、啊、把整个的祭物烧掉，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啊，这叫燔祭。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应该有这样的经验，说他如果把他的儿子完完全全的献给神，把他烧掉，可能一根柴两根柴是不够的，所以他一定还是带了够用的柴。所以那么以撒他背着这许多的柴，应该来讲他不是几岁的孩子啊，所以可想象他至少是十几岁的这样一个孩子，或者二十几岁。并且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以撒他讲了很少的一句话啊，就是说他说父亲啊，你看火也有了，这个柴也有了，但是献燔祭的这个羊羔在哪里，他问了这一句话。从他这个问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能够问出这样的话，可能不是几岁的小孩子那么简简单单能够问出来哈，所以他可能也是一个啊十几二十岁的这样一个啊青年人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这个犹太啊有一位史学家哈、啊、是主耶稣那个时代，叫约瑟夫啊，他写过很有名的两本书啊，所以今天研究圣经研究这个犹太历史的都是以他这个啊两本圣经啊两本这个史书哈、啊、很有很大的参考的价值啊，就是犹太古史犹太战史啊，这个约瑟夫他就认为说，他说以撒是二十五岁，他说当时二十五岁。那这个二十五岁怎么来的哈，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说二十五岁哈、啊、他说二十五岁。而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经典这个塔尔木啊，犹太人很多拉比哈、啊、来注释来翻译或者是啊注释讲解这个圣经啊，这些拉比他们有一个拉比说以撒当时三十七岁啊，他说三十七岁啊。那后来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说三十七岁，我读圣经怎么读不到啊，他说这个以撒的妈妈撒拉他说活了多少岁，那这个人说当然127岁，因为圣经讲了。那好了，他说因为他为什么127岁死了呢，因为他被吓死的所以呢他说因为撒拉90岁生了以撒，所以呢那以撒那个时候他妈妈死的时候以撒37岁他说以撒37岁啊，当然这都是圣经没有讲，我们就是听一听啊。神没有讲他的年龄，有他的一定有神的这个用意，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知道说以撒至少也是一个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那么作为当时亚伯拉罕，如果假设这个以撒20岁，那亚伯拉罕就是120岁。所以那当这个亚伯拉罕要用绳子来绑他的时候，那么我想他应该是即使不说很容易吧，应该是他有能力去挣脱，甚至他去跑掉。那么在这个崎岖不平的山上，我想像一个年轻的孩子，如果120岁的亚伯拉罕应该是追不上他啊，所以他是非常的顺服。圣经里记载说他没有，他就讲了一句话之后他就没有再讲，他就没有再说，甚至他被绑在这个绑上放在这个柴上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下面一步就是被杀，就是被烧，因为他曾经问过，他说他问过这样的话，就知道说他的这个父亲亚伯拉罕在给神献祭的时候他曾经看见过啊，所以他曾经知道。所以他既没有喊，他没有逃，他甚至都没有喊没有闹啊，所以就看到这个以撒的这个顺服啊。 所以真正顺服神的人，就是把自己全然降服在神的面前，凡事听从神啊。以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这样的一个啊的环境的里面，他迈出了这个顺服的这个第一步。也许他不是很完全，但是他已经凭着信心，他已经迈出了这个顺服的这一步。所谓顺服，就是一种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态度啊。其实这个顺服正是今天每一个，不光是今天，就是每一个人犯罪悖逆的人心里面所不能够所啊所正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这一个心思意念，这样一个倾向，就是不顺服啊。所以这个顺服是跟我们人的天性是正正违背的，正正相反的这样哈、啊。所以我们就说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但是顺服也正是神所看重的人，就是神所看重的，神所喜悦的哈、啊，就是恰是人对神的这个顺服。因此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羔羊的脂油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亚伯拉罕和以撒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和顺服，是最最能够满足神的心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啊。好，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啊，因着这个以撒他对神的这样一个顺服，所以他在这个世上，他可以顺服他的父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撒，他之所以不吵不闹，他甘心愿意的被杀，是因为他对神这样的一个顺服。那么第二个方面，这个我们从创世纪24章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以撒他也表现出对他父亲的这个顺服，对人的这样一个顺服啊。那么在这个创世纪24章这个67节这里面讲说，以撒啊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啊，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们从圣经这个年龄的记载，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撒丧母3年，至少是3年了。所以他40岁娶妻，圣经告诉我们40岁娶妻，所以他37岁他的妈妈过世。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安慰他，只等到他娶了利百加他的妻子，他才得了安慰。所以我们从这个以撒的这个婚姻里面，我们看到他凡事他顺服他父亲啊，他父亲吩咐他的仆人，然后让他的仆人去他自己的这个老家哈、啊，去来啊为他选一个妻子啊。那么以撒他并没有自己在迦南去找，实际上你说可能是不是当地的风俗自己不能找，所以本来也不是以撒的功劳。实际上您要是往下看，你看到以撒的这个儿子哈、啊，以撒有两个儿子，那老大这个以扫实际上就是娶了迦南地的这个女子，所以圣经说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女子让以撒让这个撒拉非常的这个厌这个烦愁哈、啊，让他的公公婆婆非常的这个心里面苦哈、啊，就所以说当时这个以撒如果他是去娶，应该是不难哈、啊，因为啊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在当地是一个富户啊，非常的有钱，所以他们啊如果在当地娶妻的话，是应该是很容易轻而易举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以撒的这个婚姻的里面，你看他只是心里面有任何的这个啊难处的时候，他心里面他就到田间，他就去默想啊，他默想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很有可能他去想他的妈妈，那很有可能他去想他爸爸这些年凭着信心在神面前的这个啊这个顺服，这个献祭，这个信心，甚至他去想他爸爸神跟他的爸爸讲的这些话啊。所以就是所以以撒他就常常他自己去默想。所以等到这个仆人把利百加带回来之后，他就照着他父亲的这个安排，他就娶了利百加做他的妻子，并且爱他。 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以撒从来他不在世上，从来不我行我素啊，从来不自作主张。那么以撒他也绝不是一个木讷胆这个感情这种很没有感情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他37岁，他爱他的妈妈去世之后，他一连3年他走不出这个丧母的这个心痛的这个里面，所以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啊。所以那么我们从他看到这个妻子啊，娶了利百加，而且他一心一意的去爱他，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撒确实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啊。但是虽然他有这样的感情，虽然他有很大的对爱的渴望，但是他愿意甘心谦卑顺服他父亲的这个安排啊。当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绝不是说我们照着他的这个方式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都不要自己去谈恋爱啊，我们都要是啊等着父亲去回老家啊，为我们去啊挑一个这个女朋友啊，我们不是讲这个啊，我们就讲我们的心。我们当然可以随着这个世上啊，这个世上的这个风俗这个习惯，只要这个风俗习惯不是和圣经这个教导所违背啊。所以保罗也常常教导我们哈，我们在什么环境中我们就做什么人哈，我们讲这样哈。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随从这个人间的这样的啊一些啊生活的这样的啊习俗风俗，只要这些风俗和习俗是不和圣经相违背，不是拜偶像，不是去做那些啊犯罪的事，我们就可以随着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要求我们的这个婚姻恋爱是一个什么方式，但是神在这里面看到是我们的心。看到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心，是不是我们的心啊，我们在地上我们凡事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是凡事我们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下顺服在这个牧师长老这样一个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权柄的下面啊。那么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这个顺服在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下面？当你这个没有结婚的时候，那你的父母亲就是神所设立的你的权柄，就是你的遮盖，他来保护你啊。那么当你已经结婚的时候，那么丈夫就是这个家里的权柄，那么丈夫当然要顺服神，就像这个叫啊顺服神，所以有他的权柄。所以有人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当一个人愿意顺服在神所设立的权柄的这个下面的时候，他说神就像给你这个啊遮了一把伞，遮了一把雨伞。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无论刮风，无论狂风，无论暴雨，你都不会被这个啊风吹雨淋。当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这个伞上面就会出了许多破洞啊。虽然神是愿意你不会啊受苦，但是因为你不顺服，所以这个雨伞就有许多的破洞，所以你一定会被这个风吹雨淋，一定要吃苦，一定要受亏损啊。所以这就讲到这个顺服，对人的顺服，神在这个世上啊照着他的心意设立了这样的顺服属灵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我们人无论是我们啊，有人啊，圣经说你如果说你说你爱神，你就当遵行神的命令顺服这样一个权柄啊。所以这里面看到让我们看到以撒对神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个权柄，他完全降服在啊他的这个父亲的下面啊，给我们树立一个这个顺服的这个榜样啊。那么第三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创世纪26章，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以撒这个挖井的这个故事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撒对人对他对别人啊，虽然这些人并不是神所设立的在他之上的权柄，他可以没有在属灵上的这样一个顺服的这样一个啊神的命令，但是他对人有谦让的心啊，有谦让的心。所以这个里面就啊创世纪26章啊23到25节记载，以撒后来财产增多，他就住在这个基拉尔，但是耶和华赐福给以撒，他就昌大。 所以这个他的父亲以前亚伯拉罕挖的井，后来被这个非利士人啊埋起来，后来他就因为他有很大的需要，他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所以他们啊不是什么时候这个河里面可能都有水，所以他就需要有井，所以他就把他父亲这个被这个非利士人埋上的这个井，他又重新挖出来哈。所以他就讲，第一口井叫埃瑟，他挖出来之后就被当地的人说，这个井是我们的，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方，所以这个井是我们的。所以以撒二话没讲，说是你们的就给你们啊。所以以撒就让他的这个仆人说，我们再挖啊，他就挖出第二口井，第二口井叫西提拿，这个西提拿又被当地人夺走，说是我们的哈、啊，还是我们的。所以以撒，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没有任何跟他们争执，说好我再去挖，他们又挖了第三口井叫利和伯，挖到这个时候，这个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的地方，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虽然圣经没有讲这三口井怎么样，但是我就那么想，实际上这个第三口井无论是位置好，而且这个井水里面可能也是很多的水哈哈。所以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看是在这个宽阔之地，所以在这种，因为这个他们是牧羊，他是牧羊，那牧羊的话这口井再好，但是这口井离这个草地离牧羊的地方太远，所以呢这口井也还是好像不太好使用哈、啊、你还得这个羊吃完草他马上就想喝水还不行哈、啊、带着他走好远的路再去这个井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说这口井和他所放养牧羊的宽阔的草地离得非常的近啊，所以非常好的一口井。所以你看他愿意这个对别人有谦让，神就把最好的这口井就赐给他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以撒他为什么可以谦让呢？在当时那个时候，这一口井，我想这一口井应该是就像今天我拿什么做比喻呢，可能也许比今天您买了一套房子可能还要宝贵，因为当时那个时候那个技术那个工具和今天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这个地上也没有勘探的东西，也没有合适的这个工具，如果真的是挖出一口井，即便是被挖出这个被他的这个父亲以前挖过把它填上之后再重新挖，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啊当地的人他们自己不去挖，因为非常非常的难，不是谁都可以的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赐福给他就让他挖了井就出水哈。所以在这，所以以撒他为什么那么宝贝的东西在地上他可以甘心的他可以去放弃呢？因为以撒他心里面有神，他说神是他的供应啊，神是他的所有，所以他可以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去无偿的去分给那和他相争的人。所以这是以撒他在这个地上他为我们树立的又一个榜样，就是这个谦让，让在这个谦让里面我们就看出他这个顺服的影子出来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哈，以撒他在不断遭受当地的人这个欺负，这种无理的这个欺负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埋怨神，他不但没有去怨恨当地的这些人，他反而还赞美神啊。如果您看下面的几节经文说，他筑台他向神献祭哈、啊、他向神献祭，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无论是难处无论是祝福，他说都有神的允许，都是源于神啊，所以他就说一切都在神的手上，所以他可以开口他献祭他赞美神啊。所以常常的我们赞美神，我们是在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很容易我们赞美神，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但是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身处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容易的开口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啊？那么以撒在环境对他很困难的时候，他向神献祭啊，他赞美神，所以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地方，也是最好的榜样啊。由于神的祝福，我们看到 以撒的财富日渐增多，就连他的这个敌人啊，他的敌人都亲眼从以撒身上，他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是他从以撒身上说，这个人身上有神，这个家身上有神，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厚着脸皮，他们跟以撒说，我们一起，我们跟你立约哈，我们跟你立约。你要知道说，以撒当时他是一个弱势哈，他就是一个家庭，虽然他会有一些仆人，但是当地的人那人多势众哈，他们有王，他们有军长，所以但是当地的人他们主动的来说，我们要跟你立约哈，从来都是这个弱势的一方要跟强势的一方来立约哈，所以在这里面谁强谁弱我们就是一目了然哈，所以他们就跟要跟以撒立约，而且他们说什么，他们讲出了心里话，说他说我们恐怕我们使你不害我们哈哈，所以实际上如果靠这个人靠这个刀靠兵哈，是以撒是只有是被害的份哈，但是这些人他们心里明白说，他们说他们怕以撒害他们，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以撒他没有报复这些坏人哈，而且当他们来立约的时候，以撒给他们摆设这个宴席来款待他们，所以以撒并不是怕他们哈，以撒是还是就是以这种这个爱来爱他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属神的人这个美好的见证啊，在这个世上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这些人也许以撒就因着以撒这些人就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当行的，我们虽然很多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甚至抵挡神的人，他们说我们没有神，他说我们看不见神，没有神，他说你说有神把神证明给我看一看，虽然他们因着这个心是闭塞的，他们看不见神，但是当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活出就像以撒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啊，我们就可以带领他们认识神，所以这是神极其喜悦的这个地方啊。从以上这三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一个人蒙神的喜悦不是看他的外表表现如何啊，而是看他的内心。这个以撒看起来很平凡啊，他也不善言谈啊，而且他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很懦弱哈，但是他听从主的话，主就祝福他啊，让他昌大，所以他工作的时候，他努力工作的时候，神就加倍的就祝福他哈，神说他种地的时候就100倍的土产哈，别人种了一块地稀稀拉拉收100斤，他种了一块地同样的一块面积的地，他就一下子收了1000斤哈，亩产千金哈，就像以前哈哈我们中国大跃进哈，亩产千金哈，这个神祝福他，神祝福他，他真的就可以有100倍的这样的收成。所以他被人嫉妒的时候，所以他就能够忍耐，他就能够忍耐，他百般的忍耐，而且他在忍耐中他献祭给神啊，他赞美神啊，所以这是一种何等美好的生命啊，这美好的生命啊，这些都是在以撒的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极美的这个亮点啊，极美的这个是我们极其要学习的这个榜样。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基督徒哈，那么穆罕德烈他写了很多本书哈，有一本书叫《顺服的学校》。在这本书里面，穆罕德烈他说神已经提供一切条件帮助我们，使神的儿女在神的圣洁中有份，能够蛮有能力的侍奉神，但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原因，他说有三点。他说第一点就是人没有全然顺服，他说全然顺服是享受神所给予的丰盛生命的必要条件，也是在神的圣洁中有份的起步。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以撒哈，因着他的这个顺服，他比起他的爸爸，比起他的儿子，比起他的孙子哈，他 得着很多的平安，他少吃了很多的苦啊。所以这里面，所以穆罕德烈说，他说这个全然的顺服是享受神所给予的丰盛生命的必要条件啊，必要条件。他因此有人说哈，他说基督徒一生我们最大的这个征战啊，他说我们不是和魔鬼撒旦去打，我们也不是和世界去打，他说而是和我们自己去征战。他说这个啊，当然我们这一生我们要跟魔鬼征战，我们跟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要啊去征战。他说但是最大的是和我们自己我们征战。我们基督徒一生成圣的这个功课，就是不断与自己的这个老我征战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全然顺服。这个老我，我们身上的这个老我，就是这个顺服的敌人啊，就是跟顺服，我们有多大的这个老我，我们就有多小的这个顺服哈、啊，以至于这个老我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全然没有顺服哈、啊，所以这个保罗对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心得哈、啊，他把这个老我他说称之为属肉体的生命，或者说属肉体的基督徒哈、啊，他说属灵的哈、啊，有属灵的，有属肉体的，当然还有属血气的哈、啊。实际上这个我们不是说把一个教会分成两种人哈、啊，一种是属灵的，一种是属肉体的哈、啊。所以呢，看到这个属肉体的，我比你要好哈、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他们哥林多他们这个分党的原因哈、啊、之一。所以这里面实际上保罗的意思说，在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有属肉体的这一部分，我们也都有属灵的这样的一部分啊。在保罗说，你就看你自己是这个圣灵和这个肉体征战，你是要顺服圣灵呢，你还要顺服你自己的这个肉体哈、啊。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哈、啊。保罗不是让我们去分哈、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老我就是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这个聪明，我自己的这个态度啊，我都是就或者我自己的习惯啊，我自己都是我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可能他可以有很火热的这个服事，他也很愿意帮助人啊，但是当遇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出这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出来哈、啊，是你是非常坚持己见呢、啊，特别是你遇到这种服侍的很活跃的时候，但是遇到批评哈、啊，遇到批评，这个你会受不了呢，你会很受伤呢，甚至服侍都会因此停下来呢，你还是说你在神面前，你静下心来，你去祷告啊，所以这就是啊以撒啊，我们和以撒的这个区别在这个地方。所以因此对付我们这个老我是何等的重要，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顺服对于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哈、啊。有人哈、啊、举了一个例子，讲得非常的生动哈、啊，他说我们这个人这个罪的天性啊，我们这个倾向，我们这个人的天性倾向于就是把我们自己包装起来，把我们自己遮蔽起来哈、啊，不让人看到我们心里面真实的这些东西哈、啊，所以让人看到我们光鲜亮丽的这一面啊。所以呢，他说就像啊，我们每个人，我们也都喜欢穿上这个最漂亮的衣服打扮自己，所以把我们最好的我们展示给别人哈、啊。所以我们这个犯罪的天性就是把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我们把它包在里面哈、啊。所以我们，哎呦，你就打个比方，说我们呢、啊，这个穿着一件这个漂亮的衣服哈、啊，把自己包装起来。就好像我们人也是一样哈、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用一件衣服，我们好像把我们心里面这些东西哈、啊，这些老我的东西，我们把它包装起来，让人看不到我们的这个本相哈、啊。他说：“那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了，我们要对付魔鬼。”他说：“这对付魔鬼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对付魔鬼啊，他说就是啊，把我们这件。”穿在这个外面哈、啊，遮挡我们这个本相的这个衣服上面那些污秽、那些脏东西，你都把它除掉啊，你都把它除掉啊，无论是洗掉还是怎么弄掉。他说这就是对付魔鬼啊，他会从外面来攻击你，让你这个身上沾染污秽，你要把它除掉，你就可以啊，这个对付魔鬼。对付魔鬼就是这个方法。他说那对付世界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对付世界啊，他说就是你要除掉你衣服上那些。那些人 所那些人呐、啊、所印上的那种各种人造的那种颜色啦，那种图案啦，这样一些东西哈，就像这个领带哈，本来这个织出来是没有颜色的哈，现在有红色、有黄色，还有什么驼色哈。他说你把这个所有的颜色，你把它都拿掉，返璞归真哈。他说这个对付这个，他说这个世界就是用许多的这样的一些让你看着哈眼目的情欲，让你看着很可爱的这样的花花绿绿来迷惑你，所以你把这些都除掉哈，好对付世界，好就好像你把这些都除掉哈。他说这件衣服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挺干净，就挺洁净的了哈，挺洁净的了。他说按照我们人看呢，我们人对付到这个地步，他说就可以了。所以确实呢，今天教会中许多的基督徒也都已满足于这一步哈，就是对付魔鬼不去犯罪，然后对付这个世界哈，不去这个啊被世界这个引诱哈，被这引诱，然后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也就满足于，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他说但是神的心意却不是这样，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说神的心意是他要用刀把这件衣服切得粉碎，不单单是污秽和图案，他说神是要把这件衣服切得粉碎。他说这就叫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老我。所以神希望我们完全彻底的抛弃我们自己，我们不再看自己，我们也不再怕人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我们单单的看我们的主，看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以至于神把我们这个肉体邪情私欲完全的这个用刀破碎掉的时候，神让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可以使我们荣上加荣，恩上加恩。所以那有人说怎么做到这一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就是顺服。你先从一点一滴顺服，先从家里面开始，先从你工作的公司开始，你的老板、你的同事，先让他老板顺服他。从教会开始，教会的牧长、你的团契的小组长啊，教会的执事带领你的，你去顺服啊。只要和圣经真理不违背的，也许你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因着他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我就甘心愿意放下我这个更好的方法。因着我们之间的这个不同的意见都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就甘心顺服，照着你的去做。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顺服。那么神为什么让我们要学习顺服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也是常常令很多的人，甚至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也常常有疑问，甚至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也是常常感到非常困惑。圣经为什么常常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啊学习顺服？是不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变成那种没有反抗精神的那些小绵羊哈？所以这是常常这些外邦人哈来指责我们哈。所以就是讲到这个，所以那这个穆安德烈他说这个你只有顺服，全人的顺服，他说你才能够在神的圣洁中，他说有份，他说你才是在神的圣洁中有份的起步。你如果没有这个顺洁，这个顺服，你没有办法起步啊，都没有办法开始。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神的圣洁里面起步呢？让我用约伯记来用约伯来举个例子哈。在这个旧约约伯记里讲到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哈。神一连讲了两遍跟魔鬼讲，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我们也知道说约伯他常常向神献祭，他怕得罪神，所以他上献神献祭。他又广行善事，他帮助他一切那些他知道他看到的那些困苦的人哈，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哈。但是神为什么还要借着撒旦来试炼约伯呢？一般的理由我们知道一些哈，我在这里面我就不再去提，我提另外一个理由哈。在这个宾路易师母哈，他写了几本书哈，其中有一本书他说因为神爱约伯， 所以他要帮助约伯对付自己的己，所以这个己实际上就是这个老我，这个老我，我这个肉体哈。他说这个宾路易师母说，他说约，他说你看整本约伯记，他说约伯啊用了极多的理由，极大的努力，极焦急的心思，为自己的清白做辩护。他说我没有犯罪，所以我这个今天被神对付，我妻离子散，我儿子女儿，我一十个都死了。他说不是我犯罪啊，所以他跟他这个十个这个啊，他跟他三个朋友去辩护。他说但是这个宾路易师母说他这个辩护他不是犯罪，他没有犯罪，但是乃是己。他说这是约伯自己的那个己很大，还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为自己的清白做辩护。他说啊，他说约伯用了103个我，他说他自述他昔日的善行，我哈怎么好哈、啊，然后他又用了57个我，他说来申诉他目前所受到的不公，这种冷的不公。他说我这个受的苦不是我当受的，不是我应该受的，这个不公平。他用了57个，他想我不应该这么，我不应该那个哈、啊，所以他这样看重人对他的评价。他这样看重这个世界所带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苦的不公平，所以宾路易师母说他这样讲也并没有犯罪，他说神也没有说他犯罪，但是他是表现出他心里面有极大的这个我，这个极大的己，这个老我，这个旧的这个生命。毫无疑问，约伯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但是约伯却也是需要被对付啊。所以我们就是因为犯罪而受苦，我们常常能够忍耐，但是因为我们要行善而受苦，我们这个老我就会被大大的激动啊，我们就会愤愤不平啊，我们就说神你在哪里，为什么让我受苦啊。所以这是什么心态，这就是人的老我。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我们自己的名声，我们自尊却是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自己的这个己是最难对付的。所以就连约伯在这个方面他也需要极大的这种学习，他也需要神极大的对付啊。但是感谢神，经过神的允许的试炼，约伯至终他明白了，他知道了，所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炉灰啊，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他看到自己这个我他被对付之后，所以他心里面他懊悔，他心里面他懊悔之后，他心里面他有喜乐啊，他得着力量。所以弟兄姐妹，神不会白白的让你让我受苦，他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那什么叫爱神呢？就是遵行他命令，甘心顺服的人，这就是神所爱的人。所以当弟兄姐妹你顺服的时候，虽然你可能心里面很委屈，你要吃很多苦，但是因此你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感谢主，当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的时候，神也会借着他无穷的智慧，他会允许一些事情，一些难处，一些困难临到我们，他试炼我们，他修剪我们，使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我日渐减少，使我们身上的基督日渐显多，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个心意最终能不能在你的身上达成，是你是否愿意顺服神，顺服神的权柄有极大的关系。感谢主，我愿啊，我们美德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行出以撒这样的顺服，也得着以撒这样百倍的祝福。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人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就求圣灵，那啊，带我们成圣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天路的圣灵，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把你的话语，主不单单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成为单单的一个知识。主啊，你让我们，你让你的话，主啊，进到我们的心啊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每一天，让我们行出来，让我们活出来。主，我们不能，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出来，一点一滴，主啊，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